我生于1987年，十岁时父母离婚，几个月前结婚一年多的丈夫过世。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苦难，以及上帝如何在苦难这座熔炉中锻炼我成为精兵的心意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8090后不要枉费我的苦难，27岁成城的口述实录。口述成城，采访秋寒。我从小和父母生活在一起，92年姥爷去世之后，因为经济原因父母离婚。尽管还小，我已经开始惧怕婚姻，不相信别人还会爱我。父母离婚后，我觉得没人疼没人爱，几次想轻生，感谢主那时留下了我。我的学习也不是很好，因此也尽量不给亲戚惹事。这段经历造成我在婚姻中的困惑。父母离婚给我的另一个伤害是我不愿回家，家太冷清，外面人多热闹。父母离婚后，父亲到国外打工，从此失去联系，我和妈妈相依为命。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一路走来，我探寻，难道我这一生就是为了痛苦而活着吗？我经历了三次死亡，深深感慨生命是如此脆弱。初中时舅舅过世，前一周还跟他一起吃饭，第二周他出差喝酒突发脑溢血过世，这给我很大的震撼和很大的心理压力。后来我一心寻求善，当时教我画画的老师信佛，看我在寻求，他就主动跟我说一些佛经故事，我认为找到了解脱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痛苦依旧存在。十七八岁的时候，为了不轻生，我吃了一年的素，导致身体失调，经常昏倒，低血糖。那时妈妈还让我参加跆拳道训练，目的是希望我学会防身术，因为一边练习一边吃素，消耗太大，我经常晕倒。我重新审视吃素是否真的对身体有益，对于佛经音乐也觉得闹心，慢慢就不喜欢了。之前我并未听说过基督教，07年进大学学美术，有个英文老师信主，开始并没有跟我传教，我觉得他跟别的老师不一样，留学回国还特有爱心。大学里有一群人贪玩，经常夜不归宿，我心里倒是根本没这个意念，整天泡图书馆。有个同学建议我参加校园查经小组，跟七八个基督徒在一起。终于有一天，我跟他们去了教堂，我很喜欢这个小组，喜欢这么多人跟我聊天，然后一发不可收拾。大二时，09年6月7日，我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我们小组的组长要毕业了，为了延续小组，他选我做了小组长，说是祷告过了，我就一直哭，哭了一个下午，满心矛盾，后来还是接受了不可估计的未来。小组里有七个人，就这样我带了他们两年。我总是觉得装备不够，各方面的知识能力都很欠缺。毕业后，英语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北京不太有名的神学院，我努力开始神学装备。当时我妈还没有信主，她去找大学校长，你们学校怎么教这些？我感受到了来自妈妈的逼迫，不断为她祷告。慢慢的，她变得不一样了，比如每个周日我都不在家，她就会跟我一起出门，看看我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。毕业后，我在一个知名的时尚杂志工作了五个月，是妈妈给我找的。实习期间，我看清了，如果我一直在这个环境下工作，我会变得很物质，追求名牌和享受。 我负责管理衣服首饰，待遇很好，这些对我的身心算是极大的诱惑，要放弃也不太容易，但我还是放弃了。离职后，我在故宫的城墙下流泪祷告读圣经，神也给了我很多话语。约书亚记一章九节，你当刚强壮胆。后来我去神学院学习，在那里遇见了我的丈夫，他很爱主，我们每周日去通州给孩子们上主日学，坚持了一年。春节期间我们还一起去孤儿院服侍，我觉得这位弟兄很有爱心，跟别人不一样。突然有一天，弟兄发短信说喜欢我，我又哭了一个晚上，原来这世界还有人爱我。我祷告订婚吧，几个月后他就带着苹果带着花来我们家求婚了，求婚成功后还献血，我很开心。他带我去见他信主的父母，很顺利的两人结了婚。弟兄在神学院管理日常事务，一直到毕业。2014年5月18日，他要去韩国学习一周前，带我出去玩，不慎在引水渠溺水身亡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滑入水里，拼命施救，却没拉住他。就这样，他回到了天父身边。我不知所措，从来没有想过会这样。他哥哥姐姐陪着我送他最后一程，他父母年纪大了，只好瞒着他们。上帝为我预备了一个很爱主的弟兄，刚结婚一年多就把他接走了，给我很大的打击，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想念他。我代替他去韩国学习，妈妈陪着我去，回来后我决心继续走他未完成的道路。2014年7月11日，学校放假，我去了云南，因为之前和丈夫约定了要一起去的，结果只剩我一个人去那里的教会服侍。在云南待了半个月，我一直闷闷不乐，又转去海口。丈夫曾说，不论我跑到哪里，他都会找到我，我就去了天涯海角。下一站我去了先生的老家山西太原，探望沉浸在丧子之痛的公婆。2014年5月至8月份，我不再特别祷告，尽管我知道要跟神说什么，但是我不想面对他，以及他还要继续锻炼我的计划。上帝呼召我的时候有一句话，你脚所踏之地我必为你开门。出了这么多事情后，结果他还要继续锻炼我，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事等着我。我不是抱怨，而是在担心。圣经中的约拿看见蓖麻树一夜干枯，上帝对他说，这蓖麻不是你种的，也不是你的，你尚且爱护，何况尼尼微城的人呢？我想到丈夫的生命不是我的，上帝一定爱护，即便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我依然选择相信神。我现在的矛盾是真的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，并为此担忧。学神学的时候我又有个矛盾，学以致用吗？知识不能让人相信神，带不出对生命的影响，那也只是神学知识而已。我想要有真正的生命。其实我自己也多次经历过死亡的阴影，我小时候得过神经纤维瘤手术，差点就死了，别人把我撞倒了，我是低血压，血色素也低，直接进了抢救室。我得的神经纤维瘤又引起了皮下水肿，父母离婚时我就做过手术，2013年又做了一次手术，2014年9月又做了一次手术。我当时的血压很低，血色素很少，浑身冰冷，失血过多，本来在我的臀部皮肤下有暗伤，这次都破了，开始喷血，很危险。学校老师送我到医院时已经是脸色苍白，鉴于血压血色素的情况，当时已经是不可以动手术了，怕没法下手术台。医生先给我输血，血色素就上来了， 太神奇了。入院接受治疗后才知道，我的病床的前面一个人刚出院，我就抢到病床了。感恩上帝保守我的生命，否则我早就没命了。手术后，我花了一天就恢复了，隔天就能吃东西了，而其他人要三四天后才能恢复到这个水平。2013年10月13日，我出院了，回家休养，直到现在。这段时间，我接受了很多磨练，读经祷告时，感觉上帝提醒我，这是为了让我更成熟。有人问我，有抱怨吗？你一直跟神有很好的关系，但又亲眼目睹了家人的离开，自己也受病痛折磨。我说，神让我们爱的人离开了我们，另一方面，万事都在他手里。我仍然相信上帝爱我，他会用一种我能接受的方式爱我。住院期间，他浓浓的爱让我感动，我天天听赞美诗、祷告、传福音，身边的三个病友都信主了。我承认我处于矛盾中，这也是神让我经历的一部分。我又读到了圣经约书亚记，上帝说，我所爱的仆人摩西被我接走了，你要带着我的百姓过约旦河。我心里又郁闷了，我知道他爱我，此情此景，上帝对约书亚说的似乎又是对我说的一样，你当刚强壮胆。我请求上帝允许我心里有矛盾。我把摩西和丈夫的经历联系在一起，我心里有感动，要完成丈夫的使命，但是不敢做，压力太大，过河之前我先磨叽一下。我通过境界分享这个生命故事，希望读者不要被困难吓倒，并帮助更多的人，不枉费我所经历的苦难。不管经历什么样的困难和磨难，神都是为了让经历的人更加成熟。金子有杂质的时候要用火烧，杂质就这样被除去，留下精金，橄榄被榨才会出油。老师、同学和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约伯，给予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神对约伯也狠了一点，但后来的赏赐非常丰厚，我也在盼望将来的赏赐。我想跟你们分享我妈妈信主的经历。当时看我周日老是不在家，她跟我一起出去看看我在做什么，我就带她去了好几个聚会的地方，青年的、读书查经的等各种聚会，让她自己选。她选了一个有很多老年人、部分青年人的小组，后来就委身那个地方了。有一次我去外地的亲子夏令营当老师，他一个人在家里处理舅舅的房子，他在电话里哭着对我说，咱们家的房子没了。我想强壮到七八十岁在地上也是寄居，因此我怀着极大的爱心回应他，不就是一栋房子吗？300多万而已。他大受感动，因此信主了。我已经为他迫切祷告了1年多，结果神真的成就了。到现在我还是没有见过爸爸，听说因为一些经济案子他又被政府抓回来了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他。接下来的挑战就是建立跟爸爸的关系。爸爸不在身边对于女孩来说真的是很大的遗憾。我读书的时候从来没有爸爸给我开过家长会，生病了爸爸也不来照顾我，拍毕业照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看见过爸爸，结婚的时候人家是爸爸牵着女儿的手走过红地毯，而我也没有这个待遇。点点滴滴的小事爸爸都没有跟我一起经历，我觉得很伤心。还好有个天父爸爸爱我。
我很难